啊，我来祷告一下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主，你赐下你的圣灵，你圣灵来带领，你圣灵来高抹，借着圣灵，孩子的来分享你的话语，来分享性的障碍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16期呢，来分享性的第八课，性的障碍。性的障碍呢，第一点呢，就是迷惑。在马太福音的14章25节到31节就讲到了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，就惊慌说：“这是鬼怪！”便害怕，藏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。你看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很有信心，就走到了耶稣那里。30节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在这里能看到什么？他就看环境了，就是眼睛看风甚大。那个眼睛一看到呢，就风甚大，就害怕起来了。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就将要沉下去，便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性的人啊！”为什么迷惑？显然，迷惑就是性的障碍。这个障碍呢，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看眼睛，看环境，看了环境呢，就产生了迷惑，迷惑就带来了不幸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害怕说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圣经马太福音21章19至22节。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永不结果子。那岂办呢？你不再结果子，直到永远。”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门徒看见，便稀奇说：“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迷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而且把所发生的奇事，就对这座山说：“你挪开此地，而且把你得挪开，投在海里，就必成就。”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你也许会问，这处经文哪里有说到性的阻碍呢？的确，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信心的阻碍，而是谈到以上一处经节正好相反的一面。这里说，你若有信心，你就会说出来；如果你说不出来，你里面就有害怕，你里面有胆怯，那你当然就不会行走在信心里面。这里关键的是不要害怕，要行在信心里面，然后我们就会说出来。第三，不信得着了，不信得着了就得不着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1章20节至24节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当信服神，埃奇板，你们要信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‘你挪开此地，埃奇板，你得挪开，投在海里’。”他若心里不迷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 必得着。在这经文呢，我们注意到，就说我们只要信，就会得着。如果你不信，就得不着。你真的不得不着，你呢，必须要先相信，心里相信，然后说出来。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问题就会离开，我们的环境也会变，会有变化的。但你可以先说，你先说了以后，然后你就信你所说的，你就必得着。你也可以先信，然后说出你所相信的，我们的问题就会解决。第四点呢，胜过阻碍。如何胜过阻碍呢？是借着宣告和承认真理，建立自己的信心。这里呢有说了，你要去某个地方服侍某个人。比如类似有人生病了，我们要花点时间才到那个地方。一般来说，人都是看到具体的情况，再决定深入多少，或者是事到临头才想解决的方案。关键是你应该有备而来，在去的路上，要到达之前就要开始准备。昨天就要为今天做好准备。那如何准备呢？那作者通常是这样做的，他会在路上一直宣告主的话，叫承认圣经中哪一些是神如何论及到的真理。作者会确认赞同，承认在耶稣，承认我在基督的那些美好的事情一路上不断的重复的做，然后就在灵里不断的祷告，就是方言不断的祷告。不同之处呢，是借着承认在基督里我是谁，以及住在我里面的是谁这些真理，我就在预备自己，建立自己，充实自己。到达了那里的时候呢，作者呢已经被充满了。可以按需要释放出来，到那里不是临阵磨枪，因为那时还需要面对环境来抗争。胜过阻碍的第二点呢，是借着大量方言祷告，借着神的指示。为什么要有很多的方言祷告呢？因为作者呢，我不知道到那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我方言祷告，如何祷告呢？所以就用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就是一直用方言祷告。当我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是圣灵通过我站在神的立场，就不断的祷告。当我站在当事人面前，不是我要说什么或做什么，那时候神就会指示作者当行的。我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把一切建立在我里面的，而不是到那里才告诉我，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，就行出来。很多人是到场以后没有不用不祷告的那个方言祷告呢，到场以后呢不知所措，要站在那里该怎么办？第三小点呢，迅速采取行动，不容置疑。在行动中迟迟不动也会杀死你的信心。还有呢，叫试图搞清楚状况。你做决定的时间越长，你浪费在做决定怎做到每一秒钟，都是在给你怀疑上火上加油。你需要立刻行动，哪怕做错了，还是会有效果的，因为你走进去，你是在信心里。没有迷惑的采取行动，那怀疑呢？这个词呢，就是犹豫不决、退缩、退后、犹疑，下不了决心，就是怀疑。第四小点呢，胜过阻碍呢，就避免闲谈、社交习俗扼杀信心。还有，当你走进去呢，不要站在那里15分钟啊，迟迟不行动。还在那里的跟人那个先喊， 啊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很高兴在啊，很高兴又在这个事工当中遇到你啊，这个那个，就是你试图跟人握手聊天，根据作者观察呢，社交习俗基本上扼杀了基督徒的信心。但你会认为我们应该是友善的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严格来说，他说。做得好要良善，良善是灵里面结出来的果子。他并没有说要对人好一点，跟人交谈，他说的是要善待人。什么是善待？像耶稣打发门徒去时说的那样，马太福音10章8节，医治病人，埃及人，病弱的叫死人复活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。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领受，也要白白的舍弃。同时要记住，在之前，路加福音10章4节，耶稣说不要带钱，不要带钱袋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为什么不要跟人聊天寒暄？为什么不能搞点社交呢？因为你去不是为了社交。你去是为了代表神做你该做的工，你不是去交友，做人的好朋友，溺爱那些同伴。神是让你去是为生病的人，就生病里面的魔鬼，你的工作进去把里面的魔鬼赶出去。你这样做呢，还会激怒那人的朋友，他们会说：“哇，你太苛刻了，很无情。”然而呢，他们是无法完成使命的，所以你不要听他们。大家都以为我们必须要有社交活动，其实社交活动未必真的有益处。作者不是叫我们没有礼貌，而是说我们要清楚你进去的使命，不是去聊你好我好天气不错，你是作为神的男人女人。进去战斗的，胜过阻碍。第五小点，不要给仇敌留地步。当你说话的时候，对方已经在评估你了，话多必失，他在揣摩你。你给了他时间去求援，去寻找你的漏洞。如果你有软弱，会有什么困扰你的，魔鬼会很快发现。并调动真言。当你驱赶他的时候，他会用你的罪来提醒你。即使当着耶稣肢血的面，神是会忘记的，但撒旦不会忘记。他的性情里没有赦免，他会指出你的罪。他知道这样你就会退缩，就会泄气。所以你去的时候，第一点，临战法则就是洁净自己，以免控告。第二点，临战突击法，采取攻势以免防范，不是去了才开始集结，让敌人看出你有多少能力，用什么法术等等，你去突袭进去打个他措手不及，除非那个魔鬼具体认识你，你进去时他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他太习惯口头禅的基督徒了，有人来祷告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他们都不成器，已经来了好几波人了，别担心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你进去可以跟人打个招呼，然后直奔目标，要速战速决，炮轰邪灵污鬼。第三，临战法则，锁定目标，以免围攻。进去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大吼大叫，如果你想那么做也可以。只要对准目标，只针对那个被挟制的人，以免被围攻。这里呢就有一个见证，有个家庭成员生命小组，作为暑天医治员，降到一家医院，清空了一间又一间。他们没有向人打听，也没有医院许可证，就直接就走进病房服侍人。他们立刻得到了医治。在这里呢，作者告诉你们， 现在的信心是强力夺取的时候，不是在那里问魔鬼是否让我们赶出去。所以我们不要问病人是否愿意得医治、得释放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们里面住的什么，也许是谎言的灵。你问他想不想得自由，他会回答说：“哦，不用，我不用得自由。”显然这是魔鬼在回答。思想健康的人希望得自由，直接赶出去就对了。人们总会需要一个过程，光医治前就要是搞出什么什么五六个步骤来，这些都不需要，这些都是无能之辈的借口。耶稣没有这样做，他进去暴轰他们。你说耶稣曾有一次问过魔鬼叫什么名字？所以我们也应该问。不不，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做。耶稣说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更大。做得更大意味着你甚至不用去问，做得更大并不是意味着要挖出许多细节，那样做就比耶稣做得更小的事了。胜过阻碍第六点呢，简单，忍无和可忍，结账明定。你越多做耶稣没有做的事，就是做越小的事，所以你需要比耶稣做得更简单。伴随着你受够了疾病，受够了魔鬼，受够了无能为力，并决定走在神的大能中，你接受了圣灵，你就有能力。赐给我们圣灵不是为了教会聚会服事周到，不是为了听动听的音乐。在这里呢，并不是说音乐没有什么一无所事，它还是有一些作用的。但圣灵是被赐给我们是为了践踏撒旦，每次与他短兵相见是决定胜负。你要激进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迟延，不要犹豫，你带着目的，你势在必得。胜过阻碍呢，第七呢，擒贼先擒王。有部电影呢叫《天地游侠》，就是作者比较作者在一次旅途中，他看到了一个电影，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那个这个作者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属灵，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呢，主要一个原因呢，他对一个情节或说是一个镜头很有共鸣，说的一般为自由而战的拓荒者。他们在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呢，派了一老一少两个伙伴呢去找捕鬼，结果就被镇上的坏人所雇的枪手就打中了，那长者呢就去世了，那个受伤的少年人呢被活捉了。这时呢，就男主角呢就出现了，他不顾危险和威胁，就与同伴就进城救人。他的计划呢就是擒贼先擒王，由他来对付雇凶，结果在镇上与那家伙呢狭路相逢。那主角呢就是杀死了主角呢就问，你就是那个杀死我朋友的坏蛋吗？对方呢一脸傲慢骄傲地回答说，是的，并且我乐此不疲。主角呢过去二话不说，举起的一枪就结束了雇凶，应声就倒地了。其人呢过了一会呢刀光血影呢，最后呢以拓荒者胜利告终了。就是这个镜头，就是这个片段，面对是邪恶，是魔鬼，是以猎杀无辜为乐，他是你的主要目标，不要在意他的那些虾兵虾将。作者表达呢是，我们不要让肉体和血气之人转移目标，他们不过是被恶者利用来挟制人的。当然，在一定的时候也需要被清理。然而，始作俑者就是撒旦，他才是幕后的黑手。所以，当你进去战斗，你要锁定目标，直奔目标，别让他好过，入侵他的领域，别等着他来找你。作者呢也说了，这就是美国赢得 很多战争的秘诀。因为他们出击并且势在必得，那如果是军人主事呢，胜算较多；政客当道呢，必然输多胜少，生灵涂炭，最后呢，败北撤军。第八，有时放矢速战速决，你要有个明确的目标，要有个。目标明确，有时放矢一举命中。作者呢，在这里有个例子，这个是发生在美国，杰克韦斯，当时呢，作者开车经过那地方，正路过杰克逊维尔士，在那时候呢，他接到了一个办公室来的电话，说该市有一位男士大脑里有病毒。脑死亡已经13天了，他是美国一家著名的公司的总裁。事发前呢，一周呢刚刚退休，准备开始宣教旅游，宣教旅行。他是为了能够宣教而选择退休，结果在发生这场变故，当时他单独一个人呢被放在隔离病房里的无菌真空套房里。靠的呼吸机维持生命，因为它和名声很大，外面呢站了很多记者。当时呢就准备的医院采取决定拔管，随时就宣布死讯了。作者呢进去说明来意之后，就被拦在外面的消毒间，穿防护服之类的什么等等，外面呢。要进去呢，要两道门才能进到他的房间。作者呢，只允许在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面祷告，但他希望进去按守在他身上。作者呢，注意到了通往那里有里面有个房间，就乘着护士医生忙得没有留意呢，作者就进去了那个房间。外面的医生护士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就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因为他们只能留在外面，他们门是关的，进不来。于是呢，作者就对这个男人，当时他还有呼吸，作者就叫他的名字，弯下腰来，将手按在他身上，说的第一句话就魔鬼，其中一个魔鬼就自动离开了，其余呢也在发命令之后呢，全部离开了。作者呢说。你们全部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男人。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命令他的脑子恢复正常，我命令他的生命恢复，我命令他的身体一切机能正常运作。就这样，很简单，很快，直奔主题，按手释放。这期间呢，医生、护士都站在外面，敲的窗子，敲的门，指手画脚。那当时呢，作者呢？戴着厚厚的口罩，说话都听不清楚，含含糊糊的，连自己都不清楚。当时心里都在想，我说的这些话，魔鬼听得清楚了没有？或许他会有借口在神面前说没有接到命令离开。老实说，我作者都有点不明白这个，所以他就离开了，对着医生、护士就装作不知道，没看见，只当自己是不懂规矩的。当时看起来就是也没有什么改变，看到那病人没有什么改变，仪表上的电脑波呢没有什么活动迹象，作者呢在外面就遇到了这个病人的妻子，当他得知我是某某牧师的时候，他说我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，我就是想让你为我的丈夫祷告，没有想到你亲自出现了。那临走的时候呢，作者就给他一个电话号码，就说需要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。结果第二天，作者就收到了他的电话，说他苏醒了一周以后出院回家，完全得医治。这是一个脑死亡13天痊愈的见证。第五呢，预备自己专注人的需要和神，单单。注重凭信心。一直以来呢， 作者避免说这些因为医治的恩赐。作者不是说恩赐没有地位，他想表达自己不会把焦点放在恩赐上，只关注人需要和神。神知道如何从我们身体流出来满足人的需要。作者呢，就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说知识的言语，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一个医治的恩赐，或是一个信心的恩赐，这在于神，而不是在于我。我们的工作是看到了这边有需要，那边就有答案。作者呢，我只想把两边连接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恩赐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知道管用，但作者他不声称靠恩赐做工。作为一个信徒，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。我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得着我所说的。如果我们只靠恩赐，这对作者教导我们众人，人就没有益处了。除非你也有同样的恩赐、同样的高某等等。所以作者不愿意聚焦在这个事情上，单单注视凭信心。这样，无论我们从神那里看到什么，怎么做，作者就怎样教你们，你们都能做到，否则就没有价值了。作者对你们说的这个故事，是因为他想让你知道，神曾经将作者从一个毛头小孩子从德州带到南境，通过像史密斯、威格沃斯等前辈的生活教导我信心，然后把我带到这里，向我启示这一切。如果你了解我，你就知道我并非是很好用的一个人，我也没看上我自己，所幸神拣选了我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神为什么要用我？我所做的就是让自己随时备用。如果说我有什么素质，这就是我的孩子和一些认识我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标准答案，并非所谓超级的使徒大能的恩膏。这里的事实，就是我简单固执，我就是不放弃，不停止，我拒绝在我生命的尽头或者任何事情发生时，让一些魔鬼有机会回去向撒旦报告，说我打败了某某牧师，这绝对不会发生。恰恰相反，我要站在我的总司令面前，说我打败了他们所有的来犯之敌，其此而已。第六呢，受灵浸，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。如果作者能这么说，你也能够这么说。我们有完全相同的灵，只有一个圣灵，你要么有，要么没有。如果你没有，你可以得到，这意味着你要重生，不起如此。他还会漫过你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，这是圣灵的关键，因为在圣灵里受浸，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之后，你就得着能力，这就是圣灵的目的。这样你就能够成为神的见证，不是你就能借此说起恩赐，说起恩膏，就能将这些印在名片上，招摇过市，成为另一个所谓的超级使徒，而是这样你就能作为神的见证人，拓展神的功，你认识他，你就会高举耶稣。第七，高举神，劝勉人，抽空魔鬼。基督徒的目的，就像我们之前谈到敬拜音乐的目的，真的非常简单，就是高举神，劝诫人，耗尽魔鬼。所以这应该是你活的同一个理由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目的，是我们的工作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要让魔鬼疲于奔命。感谢赞美主。 这一期呢就分享完了，然后我们再进入第九课，信能做什么？信的人凡事都能做，信能发出命令，信所说的必成，信所祷告的必成就。信的人凡事都能做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9章17至29节，众人中间有个人回答说：“夫子，我带的我儿子到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而且把哑巴的灵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住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。”他们却不能。耶稣说：“嘿，不幸的世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”在这里呢，这里的话不是那么客气。耶稣没有对门徒说：“哇，你们干得非好，伙计们，至少你们已经尝试过了，你们已经努力了。”不，耶稣没有这样说。如果耶稣来到现今的普世教会，他会怎么说呢？教会能认出耶稣是弥赛亚吗？还是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不认识弥赛亚？至少他们认为耶稣和他们所期待的不一样。20节，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抽风，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：“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了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小的时候，魔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、水里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就是信能做到的。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做。想想你自己。”正在经历的事情，你的事包括在凡事里面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所需要成就的就是那一件事，你信就一定会成就。这里呢很简单，只要信。第二点，信能发出命令。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亲近本，我信，求主帮助我的不幸。请注意，耶稣没有骂他，没有在那里说你在干什么，骂他应该相信的人。不，耶稣没有。25节，耶稣看见众人跑上来，就斥责那乌鬼说：“你这哑巴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”这是命令，耶稣就是命令，不是祈求祷告。耶稣没有求神医治他，他告诉魔鬼自己想要他做什么。我们很多人一直是在以我们生活中的魔鬼捉迷藏，而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。在这里呢，是你有权柄，你有统治权柄，你不是他，你不是魔鬼。那时魔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，孩子好像死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当耶稣看到孩子当场倒下，耶稣没有六神无主，也没有解释来说因为这个那个，而是弯下腰去拉住孩子的手，并扶他起来。他就起来了，让人惊奇。这里有一个后续的动作。第三点，信所说的必成就。我们来看，马可福音11章22至23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当信服神。”英文清净粉对神要有信心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，必成就。 就必给他成就。就是信，信能做的，信能做的，就是信你所说的。第四点，信所祷告的就必成就。马太福音21章21至22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迷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埃及吧，你得挪开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耶稣再次谈到无花果树，他说，你挪到海里去，一切事就要成就了，你相信你会得到你所祷告的，这就是信能做的。感谢主。我今天分享的16课呢，就分享完了。